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感谢神再次的让我们能够跟格波士一块儿在这里讨论这个情绪的问题，特别是孩子的情绪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要特别的去留意了。格波士你好吗？
很好，谢谢。
嗯，今天我们想请格波士跟我们一块儿讨论一下，当我们的孩子啊他们的情绪高涨的时候，那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懂得怎么样去帮助他。那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去疏导我们的孩子呢？
其实呢，当我们孩子情绪很高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第一步呢，能够去接纳他们。
嗯，接纳，
接纳他们，就说他们在哭的时候，就给他们一点安慰啊。
嗯，
他们很生气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他，哇，明白你现在很生气，可能你觉得很愤怒这个事情。
嗯嗯，
如果他觉得一个人他的情绪能够被明白之后呢，他就会觉得好像啊比较舒服一点。为什么一个人要很激动？为什么要这么激动去表达他自己情绪呢？
嗯，
就是说他为什么激动，就是因为他觉得别人好像听不懂，
对，
不知道
我怎么讲你也不懂，
所以我在用更强烈的方式去告诉你。
嗯嗯，
如果你能够知道的话，我就不用这么强烈了嘛。
嗯，
是不是？一般都是刚开始的嘛，刚开始是一点点表达，然后越表达越别对方不接受，
嗯，
不被接纳的时候就越来越强烈了嘛，是不是？
嗯，
所以这个强烈过程表示是说这是孩子有个很强烈的信息要告诉你。
嗯，
那如果你能够接受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你的时候，你告诉他，哦，我知道了，我收到你的信息了，我明白你需要了，那孩子自然就会平复下来了。
嗯，
所以父母能够给孩子知道父母已经明白他们需要之后，他们就可以慢慢平复下来，平复下来的时候就慢慢可以了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嗯嗯，就好像上一次格布斯你说了，孩子在就是众人面前，比如说百货公司啊或者是超市，在那里大哭大闹，他是背后有原因的。
对，
嗯嗯
嗯嗯。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有时候父母，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常常都是很激动的情绪啊，
嗯，
很激动的表达出来啊，其实反应就是说呢，其实反应是说你平常跟孩子相处当中可能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到，
嗯，
所以孩子才这么激动，才这么强烈的去表达。
嗯，
很多时候你如果你想想自己的情况，譬如说有一次你需要什么东西，别人说不行，那一个小小的不开心而已。
对，
但是你发现这个人你十次你他都说不行的话，你就越来越觉得很气愤了。为什么每一次我说你都不行呢？
嗯，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对呀，
很多时候大人都是这样。
对呀，
你上一次对我这样，那这一次还是对我这样，晚上就睡不好觉。
对，所以你发现激动的原因是说，不只是一次，现在这一次是以前的类似情况。
嗯，
一种每一次的发生之后，又想起以前的类似情况，那种情绪其实都存在的，而且呢他们会累积起来。所以我们说情绪有记忆的，所以以前发生的事情不会忘记的，情绪仍然在。如果以后再发生同样的事情的话，你就发现你的情绪的反应更强烈了。为什么这么强烈？因为以前的那种情绪
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然后累积，把现在情绪跟以前感觉全部累积起来气出来，就变很强烈。
就是把它加在一起了。
对对，所以当你发现如果我孩子常常都是一种常常会很多那种高涨的情绪的话，其实就说这个孩子第一以前有很多你跟他类似问题当中没有解决，
嗯，
所以呢孩子会越来越强烈，
嗯，
或者是当时的时候有几件事情累积起来的，
嗯嗯，
可能不一定是啪一下子是高涨，可能是刚开始这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几样事情加起来的话，就可能全部就高涨起来了。
嗯，
所以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知道孩子这种情况的时候，表达到你在跟孩子相处上面，可能有很多时候你会忽略了孩子一些的需要或者一点表达，所以这方面要多注意。
孩子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时候呢，那种情绪出现也是背后他有些事情没有处理，父母没有关心到他的需要。
对，所以有些孩子呢，你发现是常常会很紧张啊，很害羞啊，很胆子很小啊，那父母就很不高兴，说：“哎，你们怎么小胆的孩子啊？你去啊，没关系啊，去啊，这样子。”
嗯，
那他们不明白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恐惧呢？他们说没问题啊，他成长很正常啊，没什么危险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记得我们刚才第一次讲的安全感嘛？
对对对。
如果我们在婴孩小的时候，让他感觉到没有安全感的时候，那个婴孩就会怎么样？常常感觉到恐惧，
嗯，
紧张，因为没有安全嘛，
嗯，
觉得很担心，不知道怎么样嘛，是不是？
嗯，
所以从婴孩当中，如果这个部分没有做好的时候，孩子成长起来之后，就变成一个很紧张、很担心、很胆小的孩子，常常恐惧，
嗯，
所以这个之前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
嗯
嗯，那有的时候因为他这样子成长当中没有做好，父母就会觉得，哎，你现在两岁了，三岁，你就应该这样子做。那他不做不到的时候，父母会 push 他，就是说会强迫他，逼他，哎，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那你越逼他，他就怎么样？他越恐惧，越怕，越觉得不行。你明白吗？
对对。
他本身在成长上面的基础没打好，然后叫他去上学读个东西，他读不好，就逼他去，那越逼他，他越害怕。所以呢，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呢，父母越不能够了解的话呢，孩子越来越怕。
嗯嗯。
那越来他越做不好，父母越要逼他，这个就变成很多的困难在里面。
嗯。就一直这样恶性循环下去了。
对，
其实父母亲没有看到真正的原因是在哪里。
嗯，
我记得有一个听众朋友呢，他有一次在电话里面跟我讲一个问题。他的孩子呢，一生下来的时候呢，可能比一般的孩子比较弱了一点。
嗯，
那他说他这个孩子有一个毛病，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呼吸不是那么流畅，就是可能会憋气这样。
嗯哼，
那他现在孩子已经七岁了。
嗯，
这个孩子成长到七岁了。
嗯哼，
在这个过程里面，做爸爸妈妈的就非常紧张，带这个孩子去看医生。
嗯，
看了很多的医生，医生都说没有问题。
嗯，
但是他就来电话跟我说，他非常的紧张。
嗯，
他很担心这个孩子会出事。
嗯哼，
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说，哎，小的时候可能小孩子一岁多一点，跟父母亲睡在一起，所以做爸爸妈妈的能够就是看到，哎，这个孩子睡得不是很舒服。但是现在七岁八岁，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睡得不好的时候？原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爸爸妈妈太紧张了，所以呢他们两个就不睡觉，就在旁边看着孩子。我一听的时候我就说没问题的，医生说没问题，你们就要相信。
嗯，
可能因为他们两个太紧张的缘故呢，孩子现在非常的紧张。
对，
孩子呢每一天放学回来一定要洗手。
嗯，
他现在就害怕了，这个妈妈就害怕了。那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呢？
嗯嗯，有几方面的情况我们可能要了解，是说我们都发现，就是说如果有些婴孩啊，在小的时候他们会遇到一些身体上的困难，譬如说呼吸困难啊。
嗯，
另外一种情况常常我们有的是孩子有哮喘，是吧？
哮喘
、有哮喘的孩子就很惨，因为为什么？他们常常感觉到自己快要死掉了。
对对，父母亲听他呼吸的声音不顺，
对，他好像呼吸不到，很辛苦很辛苦，好像一常常会在死亡的那种边境当中去挣扎出来了。所以这种阴影对孩子来说是很恐惧的。
嗯，
所以你发现有哮喘的孩子的话呢，他们性格方面都会比较会懦弱一点，恐惧一点。
就是哮喘的孩子的性格都是
比较
恐惧，
会恐惧一点，
弱，
因为他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信心。
嗯嗯，
很害怕，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孩子如果有一些的成长困难，然后呢父母可能也会觉得孩子有些问题，譬如父母本身很紧张的人，他们很担心孩子 不能够做到这个，不能够做到那个，所以他们就给孩子一种信息，就是说，哎，你这个可能不行，我们要帮助你，你这个小心，这个不行，怎么样？这种信息给孩子的时候呢，孩子就会觉得从父母当中觉得啊，好像我的能力不行，好像我是不可能去做到这个事情的，所以这种信息当中呢，会给孩子一种自我观念当中会形成一种怀疑自己的自我观念。
嗯，
所以当孩子怀疑自己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够胆，没有胆量去尝试。
嗯，
而且父母也不放心让他们尝试，所以他们就发现这个是互动当中呢，这孩子的性格呢越来越恐惧。
对对，
所以我们发现孩子恐惧性格有几方面的可能性，一方面是他成长当中经历一些很特别的经历，让他们觉得生命很不安全。
嗯，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很多时候父母本身是有很多的恐惧人，他们把这种恐惧的信息在日常跟孩子生活当中表达出来，给孩子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你要外面很小心，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们要很多规矩保护自己的，而且呢父母会用信息给孩子是说你也是不行的，所以你需要我们在保护你的。这种情况呢都让孩子会有一种很根深蒂固的想法，
就是没有自信心了，
没有自信，而且觉得外面世界是很恐怖的，很多危险的
啊，对，
不敢相信外面的世界这样子。
对对，所以那个母亲就说，现在孩子就变成一种情况，就是说自己就害怕了，什么事情都害怕，然后呢，常常洗手，手洗了好几遍，但是呢，还是觉得不干净，
对，
恐怕自己会生病，
对。
所以这个原来这个原因，是父母亲造成的。父母亲带给他这种恐惧的感觉，所以孩子才这样。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呢，这个做爸爸妈妈的也别太紧张了，若是太紧张的话，真的是让孩子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的生活。我们说孩子他大哭大闹，这个葛博士你都讲过了，我们要找到他背后的原因。那如果孩子在众人面前就是说顶嘴呢，那父母亲就觉得，哎呀，你真的不给我面子，我叫你听话你又不听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去处理？
其实孩子为什么要跟父母顶嘴呢？就是孩子表现孩子很不满意父母某些的想法或者看法，或者是一些表现，其实就是说，其实这个表达就是说呢，孩子有很多的不高兴愤怒的情绪，处理不好就变成行为，然后变成一些顶嘴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叫做不遵守父母的一些要求啊，或者是行为不好啊，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孩子呢啊有行为很问题，这个孩子，这孩子是很悖逆啊等等。其实这种表达方式都是在说出孩子背后的情绪。孩子不会表达说我很愤怒，或者是我很不开心，或者是我很忧郁，他不会讲的，但是他会从行为当中表达他的感受出来。所以有些父母就会说，哎，我的孩子，这个孩子很顽皮，很麻烦，常常闯祸不听话，其实这个孩子里面有很多愤怒情绪。有些父母是说，我这个孩子很懒惰，不肯做，很欣赏，不集中读书。
对，
为什么呢？其实我说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的悲哀不开心的情绪郁在心里面，变成没有动力，没有盼望，放弃了，他不开心嘛，他觉得哎，做也是这样，不做没有希望，算了，我就放弃自己。有些孩子常常在很多的紧张的表现当中啊，表示他们心里面没有安全感。其实很多孩子的行为背后都是表现情绪的问题。
你和我是天父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料，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 世界不一。
我们说家里面一个家庭有孩子的时候呢，比如说第一个孩子，很多的时候父母亲都是很关心这个孩子的成长，花很多的时间来关注他。等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呢，父母的注意力就放在第二个孩子的身上了。那个大孩子老大呢，就开始紧张了，
对，
就开始恐惧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呢？因为很多的时候父母亲就因为可能没有那个观念或者是没有那个想法，就疏忽了老大的感受。
对，
那这一方面会对他影响很大吧，情绪方面的成长。
对对，所以有时候呢，就是父母因为已经长大了，他们没有去想到孩子的感受会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父母觉得，哎，我当然是爱你了，不过现在因为这个弟弟妹妹小嘛，所以花多点时间，他们不会感觉到他们是不爱老大的，但他们不了解老大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觉得好像父母突然间以前集中力就在自己身上，现在全部在弟弟妹妹身上了，好像都不理我了，而且还要我做很多事情去帮助他们，所以呢孩子会觉得好像没有安全感，所以其实父母如果能够是一个常常会跟孩子谈谈心啊，跟孩子聊聊天的人的话，父母的话，他们会可以看到孩子有这种方面的需要，他们就可以跟孩子去分享，所以很多时候呢父母会在第二个孩子还没有出世以前，已经开始跟第一个孩子慢慢去告诉他，这个是个妹妹弟弟，他们以后出来之后怎么样啊，那会可能有什么情况啊，让他知道虽然我会照顾这个弟弟妹妹，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很爱你的，我很需要你帮助我，因为我们现在不一样啊，以后家庭多个新的成员之后呢，生活会有很忙碌啦，等等等等，要怎么样去预备这个孩子的心去接受一个新的改变。其实不只是父母自己有很多改变，因为多个孩子其实生活上就又多了很多繁复的问题，但是这个孩子大的孩子也要去慢慢适应这个新的改变。一个改变对大家来说都是很有点紧张，不知道怎么样，特别孩子没有安全感，如果父母能够去了解他们需要跟他们预备好，慢慢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会可以容易去接受。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呢，其实有时候父母说，诶，怎么有些孩子特别麻烦呢，家里面呢，就有时候父母不知道这他们是有偏心。
对，
当他们对孩子有偏心的话呢，就产生很多问题了，孩子跟孩子之间就有会冲突，孩子之间又会不和，不和为什么，因为觉得爸爸妈妈对你跟对我不一样，所以我不能够生我爸爸妈妈的气，我就生你的气，生弟兄姐妹的气。然后呢那个觉得不被偏爱的孩子呢，就会造成很多情绪行为的问题出来。
因为自己得不到爱了，所以呢自己就制造一些情绪啊，制造一些问题，然后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是希望能够多一点得到父母的爱。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做爸爸妈妈的千万不要偏爱另哪一个孩子。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这个想法，重男轻女啊。
对呀，常常是重男轻女啊。所以呢男孩子的什么都可以，特别皇帝的对待，然后女孩子就好像这个不重要，你什么都要帮忙来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其实父母有时候不知道，就是说自己有偏爱，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呢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受到伤害，以前的成长当中，如果这个妈妈跟自己的妈妈相处不好的话，她有时候对待自己女儿会特别的不好，
但是她自己不知道，
而且但对儿子呢就不一样，有点要求像不一样，但自己不知道，他只是看到女儿一些表现就觉得很心里面很不顺，很不接纳这样子，但他不知道原来这个是跟他自己跟他妈妈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上一代很多包袱没有处理好，说把这个包袱投射在下一代身上边，或者孩子会让他们想起跟家里某一个人的一种关系，那就觉得个孩子有点像那个家里某一个成员，变成他们对孩子有一种的我们叫做好像偏见这样子，那这种东西都蛮难处理的，因为很多时候父母自己也不知道，就算知道之后好像自己不能控制自己，问题是他们在自己的成长的历程当中没有处理好自己过往的一些包袱。
所以如果是今天比如说我跟我的母亲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呢，我会对我的女儿呢这个关系也不是很好了，因为我之间我跟我的妈妈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嘛，很多包袱在我的心里面
对，
那这个投射在我的女儿身上，
对，
其实女儿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么不听话，但是你无形当中投射出来了，
对，
那对儿子就不一样了，
可能
就不一样了。
那可能你跟你爸爸关系不一样的话，跟儿子不一样。而且有时候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妈妈没有好好的照顾我，那我就觉得我看到我女儿，可能我就要过分去照顾她，因为我觉得我成长，
因为没有得到，
对，所以有几个方面的可能性的都会发生的。
有一些就是很偏激很极端，就是说你没有好好对待我，没有好好的成长，所以呢我也觉得不需要好好的照顾我的孩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你因为我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成长照顾，那我现在呢就特别的偏爱
过分的
好好过分的来照顾我的孩子，那这个过分的照顾孩子也会带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问题出现，那这两个都是一个极端，所以我们都要去避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葛博士，我知道你在处理一些个案当中也应该有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吧，比如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个情绪上面的处理，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
譬如说我想起一个个案啊，他呢就是其实他本身是一个专业的人对，他来看我，其实他在一般来说大家都觉得他是很能干的人，但是在感情上面就一塌糊涂，他就跟他的丈夫的关系处理得很不好，那很多时候呢他就很多的一种很恐惧会失去丈夫这样子，所以呢很多时候会怀疑丈夫啊等等。那当我去了解他的成长背景当中呢，因为他有时候也会脾气突然间会好像会失控，然后失控就会突然间会大吵大闹啊，很痛苦啊这样子，丈夫也很怕他会情绪失控，那当我去了解他的成长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就是说他说他成长的时候呢，当他小时候呢，他是个很独立的孩子。他说记得他去幼稚园的时候，他跟他父母说：“你们不用带我去幼稚园，我自己回来，我自己会、
自己回来，
可以这样子。”他父亲也很担心，暗中在偷偷看着他。而且小的时候呢，他已经跟他们说：“我要睡自己的床，我不要跟你们睡在一起。”这样子。所以你发现他很小的时候是个很独立的孩子，但是呢，问题是这样子，是说。爸爸很对他很好，那妈妈呢跟他有点问题，因为妈妈希望他是比较一个亲近自己的孩子，那爸爸是因为他爸爸是在船上面工作，常常不在家的，所以呢，那最好最尤其就是说当妈妈肚了肚子上妹妹之后呢，那就发现问题了，因为以前呢就是一个孩子嘛。他觉得还是蛮安全的。然后当有妹妹之后呢，妈妈就跟妹妹一起睡觉了。
多一点时间在妹妹身上。
因为他不愿意刚开始不愿意跟妈妈一起睡觉，他独立睡一个床嘛。然后呢当他看到妈妈对妹妹很好，全时间扶持，他就感觉到很恐惧，怕失去妈妈。他就跟妈妈说我可不可以也是跟你一起睡，妈妈就说不能了。你不能再跟我们一起睡了。
哎呀，
他就感觉到好
像被拒绝了，
被拒绝。然后他就发现，就是说，自此之后呢，他不再开始独立了，他不敢再独立了，因为他发现，当我独立之后，回不了头啊。妈妈就以后就不再让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所以跟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就很痛苦，因为他觉得妈妈常常只对妹妹很好。他们去买菜的时候，妈妈的手拖着妹妹。他要妈妈拖他另外一手，他妈妈说你自己走好了，我不要拖你。
哎呀，这个妈妈真是
所以呢他心里面就很大的
伤害，受到
伤害，所以他就很没有安全感，很怕就很怕这个关系会失去了，很怕就是会没有，所以他变成有时候呢就不敢独立。而且呢我就后来发现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这种情绪常常会失控呢，他就告诉我原来他妈妈也是这样子的，他妈妈有时候他说我讲错一句话，妈妈突然就很失控哭啊闹，那么不要把我赶出去，他就说很怕不知道 不知道妈妈什么样情况当下妈妈情绪会失控的，
嗯嗯，
然后他自己情绪也是这样子，一失控就会查闹啊，这样子很可怕的，
嗯嗯，所以这个父母的情绪真的是很直接的影响了孩
子。
那我们做爸爸妈妈的真的是要在这一方面要好好的懂得去处理我们的情绪了。
对，
那情绪处理的好的话其实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你如果情绪处理的不好的话，就受到最大的影响的就是你的孩子了，直接受影响的就是孩子。好，因着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这几次你听了葛博士的分享，你有什么心得的话，也鼓励你写信跟我们讨论。如果你周围也有一些做爸爸妈妈的在这一方面需要多一点的认识和了解的话，也盼望你把乐在家庭这个环节介绍给你周围的人。谢谢葛博士。
好，
全力都唱和，欢呼来唱和，他生命配得欢呼歌颂。小山在唱歌，大山在迎合，他荣耀将全地震动。起来赞美主，歌颂主，来欢呼，因为从永远到永远他掌权。起来赞美主，歌颂主，来欢呼，因他作为奇妙可畏。来顷刻主荣耀主来欢呼，因为从永远到永远他掌权。起来顷刻主荣耀主来欢呼。